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来殿中敬拜他。我们今天要继续彼得前书的信息，我们要思考怎么样活出神召我们的盼望我们已经有两个礼拜没有继续这方面的思想，所以我们请打开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七节。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七节，我们要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你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变头华，在今世穿华丽衣服，却要在里面存长久温柔安慰的心灵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圣服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因情理与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亲爱的主，谢谢你今天你在保守我们来到殿中敬拜你。我们现在要把下面时间要恭敬交在您的手中，我们更求圣灵保惠师亲自在我们心中掌管，做我们的教师，不管是讲的听的都从你亲自受教。讲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已经讲了彼得前书是一卷很重要的书信这本书彼得主要是在告诉我们基督徒所蒙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贝，是何等的浩大，我们的盼望是何等的有指望。他写给的对象是当初基督徒已经开始被迫害的光景，这是在主后64年，那时候罗马的帝国已经对基督徒迫害，基督徒在世界上常常被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基督徒在世界上常常他们的工作上被老板欺负，基督徒常常因为他们不敬拜偶像被看成很奇怪。因此彼得写信给所有的基督徒，尤其在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五个省份，基督徒要勉励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救恩是何等有指望，因此他们要坚守他们这个指望，并且要活出神召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他们活的旨意。我们已经讲了很多这方面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们今天要从三章一到七节再来思想神要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活，跟我们所招的指望相称。他要我们的家庭也做见证。在二章九节你们都记得，当彼得告诉基督徒，他说你们要渴慕神的道，你们要成长，他说你们既然已经信了主，就要像婴孩渴慕神的道，要追求长进以致得救。然后他说你们要被神建造像一个活石一样，你们要一起被神建造像一个圣洁的祭司，来到神面前侍奉他，并且要宣扬他的怎么样美德。我们是神特别买回来，神特别的子民，要宣扬见证他的美德。 那么在第二章的十二节跟到上次我们讲的第二章全部，他讲到我们有几方面的见证，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我们要有怎么样好行为，甚至于让那些毁谤我们的人都因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因此他们可以荣耀神，他们可以相信神。不止这样，彼得劝勉我们在人的制度里头我们要好见证。他讲到两方面，他说我们对于这个政府要顺服，凡是掌权的，凡是顺服，凡是这个当官的，我们都要想到这是神目前允许的制度，他来管辖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有好的社会，平安的社会，我们可以度日，敬虔度日。所以我们要顺服掌权的政府官员。我们怎么顺服？他甚至于讲到说，我们在公司里头，甚至于碰到那些乖谬的老板，一些不好的老板，我们做员工的，我们仍然要顺服他们。这个顺服不是说我们不如他们，乃是因为主的缘故，因为我们要见证主，因为我们要彰显神给我们的大能，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这盼望是何等的指望，我们有能力可以活出不同，能够见证，所以让人家能够归主。今天这段经文他讲到夫妻之间也要成为见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在这个时代里头，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在很多国家，不管在美国，在中国，在台湾也好，我们所认识的华人圈子也好，对于这个婚姻的尾声越来越少的，在美国两个婚姻有一个最后分手，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像他们这样子，我们必须按着神的能力，因为神给我们的指望是何等浩大，我们要活出不同。所以彼得才有在这段经文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尤其这段经文最适用于如果夫妻之间有一个信主还没有信主的。我们要知道说，在彼得的时代，那时候呢，很多基督徒都是已经结婚之后才信主的啊，因为那时候基督教才刚开始，所以我们可以想到很多本来都是夫妻还没有认识神，是拜偶像的。那么后来因为基督教传到罗马帝国，传到欧洲也好，传到小亚细亚，就土耳其也好，所以就可能丈夫先信主，有时候是妻子先信主。那么如果妻子先信主的话呢，那就很糟糕了。为什么？那个时代的社会是什么样？是男人当家还是女人当家的？当然说是一个男权主义高涨啊，是很不公平的。那是人类的罪造成的，人类的罪使得那时候男女不平等。所以男的如果说妻子那时候先信了耶稣，那么糟糕了，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丈夫可能就会有虐待他。在这种光景下，彼得教导那时候夫妻应该怎么样相处，这些真理也是同样应用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以我们来思想夫妻之间怎么样相待，我们的夫妻才能够感情越来越深厚，并且能够见证主，能够宣扬他的美德。首先我们在讲到这个主的教导的时候，我要让弟兄姐妹要先认得，千万不要以为要用你的能力可以锁住神的教导。圣经说神的诫命是不难守的，但这不是说靠着我们的力量，不是靠着我们天然的血气可以做到的，这是靠着我们基督徒能够领受神的恩典福音，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上礼拜我讲的，因为我们信主的人如果跟神的关系好，明白福音，常常对自己讲福音，并且常常跟神的关系好，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洁净我们，教导我们，因着我们渴慕神的话，跟他关系好，他的话语借着圣灵常常提醒我们，因为神的福音告诉我们是什么样一个新地位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活出这些教导。所以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跟神的关系很好， 那你才有办法把这些神的话语活出来。那下面我就要把一些我们夫妻之间应该有的责任啊，按照圣经来解释一下。第一个，丈夫啊，妻子对丈夫的责任啊，弟兄姐妹，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哦。第一节到第六节都是讲到妻子对丈夫的责任，那么第七节讲到丈夫对妻子责任，你说这不公平？圣经这个是男权高张不对啊，不是这个原因。我一开始已经解释了啊，因为那时候这个男的比较容易当，因为是一个不公平罪恶的社会的光景之下，男的没有什么困难，所以不需要太多教导。但女的呢，的确是蛮弱势的，如果妻子先信主回家了，那丈夫可能虐待她，所以彼得特别要鼓励妻子，要勉励他，所以才讲的多一点啊。所以弟兄们，你不要骄傲啊，你不要说，哎，这里给我教的太少啊。对姐妹，回家的姐妹，你没有做到，你没有做到，你看你不是好妻子啊，你这样指责就不对了啊。好，我们来看看妻子对丈夫的责任啊。首先，他提到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顺服。你们做妻子的，第三章第一节，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你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姐妹们看到这个就生气了。我从前在中华归主教会侍奉神，有一个国内来的初信不久啊，还没领受到这个顺服的奥秘啊，也没有从神领受能力，所以他顺服不来。他说：“要叫我做笨蛋吗，牧师？”牧师，我已经拿了硕士学位，我的丈夫也只有硕士学位，难道我是白痴吗？哦，心里很难过，不是这个意思啊。顺服，圣经讲说女人、妻子啊，不是妻子，也不是说所有女人要顺服男人，不是，只是妻子顺服谁的？自己的丈夫，只是自己的啊。所以姐妹，如果你很有才能啊，当 CEO, go for it, OK。你在教会当女执事 ,go for it, OK。你很有恩赐 ,no problem, 啊。他只是说在家中啊，妻子对丈夫要有一种顺服的态度。这里讲的顺服也不是说女人不值钱，也不是说女人就天生没有学问啊，不聪明啊， IQ 很低，或者是说你甚至信主也没有说姐妹灵命就比弟兄低，没有这个意思，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这个字的确让很多人被 abuse, 被妙用，有很多男人就利用这个来压太太，太受不了，尤其台湾来的。我发觉这个国内来的很好啊，国内来弟兄姐妹彼此很尊敬。我是台湾来的，我知道我被神改变了。男子汉大丈夫啊，怎么可以不听我的，对不对？这个台湾来的错误 ,OK? 所以呢，第一个，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是平等，绝对平等。这里是讲这个顺服，这个是军队的用语，大家记得在那个时代，在军队里头一定要有秩序，对不对？没有什么嘛，任何一个公司也有秩序，你不能大家都是 CEO, 啊，你不能说军队里头大家都是commander, 那谁跟谁啊？你昨天在我家有一个执事会的退休会，有一个执事很聪明，他说大家今天都在教导儿女要当 leader, 但是我要教导我的儿子当一个 good follower, 哎，很聪明啊，能够跟随才能够立，你知道吗？你能够学会跟随别人，你才能够立。所以这个是很智慧，跟随别人是一个很高的智慧，是一种很深奥的生命，是一种很属灵的生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所以 he never become a leader。要成为 leader 之前，你要先知道怎么样跟随别人。不过我这里要强调说，这个字顺服的字是一种次序的问题，是不是说你不如弟兄姐妹们？你不要欺负你的妻子。其实圣经教导我们人际关系、家庭也好。弟兄姐妹也好，教会也好，不管牧师，甚至于牧师跟信徒跟执事，很多当牧师传道人，你们都要听我的啦，我是教会的牧师，都要听我的，难怪他做了三年就做不下去了。牧师也要学会顺服，因为这个顺服是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是一种该什么时候顺服的态度的问题，是心态的问题，所以才有一个名词叫做仆人怎么样，领袖 真正的领袖也是仆人，也是领仆人是怎么样？是顺从别人的，但是他又可以领导，哎，这很难的、啊，所以难怪没有人要当传道人。我已经当了15、16年，我已经快要死掉了。我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可以继续再做几年呢，是不容易。一般传道人在美国毕业，他神学5年就啊，你能够当10年，那已经是奇迹了。OK， 所以是很难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军事用一个秩序的问题而已。那么你要知道说，人际关系其实都要彼此顺服。其实圣经也这样教导的。你们记不记得以弗所书在讲到夫妻的关系，保罗写得更清楚。以弗所书，如果你们仔细看以弗所5章18到21节，他也讲到我们有好的人际关系之前，他讲到你跟神的关系 first。他说你们啊，你们回去看以弗所书5章18到21，你们应该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什么充满？圣灵充满，你要先跟神的关系哦，被圣灵掌管，你才有可能有好的人际关系。然后下面他就你们常常要读圣经，用诗篇、颂词、灵歌彼此教导，唱诗歌感谢神，常常敬拜神，喜乐在神面前喜乐，被圣灵充满。然后最后他讲一句话：当存敬畏什么基督的心，彼此怎么样？顺服，这是先决条件。你没有这种心态，那完了，什么都不要谈了。一定要彼此尊重，大家都是平等的，要彼此，真的是要这种心态才有办法。所以弟兄们呢、啊，你不要仗势压人 ，OK？ 所以彼此顺服，这是很重要的。其实呢，这彼得没有像保罗这么会教导，但彼得也这样教导，你们只是没有看原文圣经。如果你没有新译本圣经，你们要知道3章1节。你们做妻子的要怎么样？顺服自己的怎么样？丈夫。其实他讲到你们之前，他前面先有一个字，我们的中文传统圣经没有翻译出来，新译本有翻译出来，叫做照样。照样有一个字。然后你们再看看第3章7节，这对丈夫讲的，新译本有翻译出来，原文讲，你们做丈夫的要合情合理的与妻子同住，前面有一个字怎么样？照样。你说照样照什么样啊？彼得你写什么？你这个是不是文法不正确？不，很正确。照样就是说看看上面教导的啊。那上次我刚刚已经复习了，从第2章的第11节啊，第13节到2章的23节那里都在讲到顺服。那你不是说教导说我们基督徒要学习顺服现在的秩序，社会的秩序就是政府官员，我们应该顺从他。那么你如果到公司上班，老板在上面，我们做员工的就是跟着他，我们就是跟着他，不是你不如他，你比他聪明你要跟从他。你看，那你在讲到一个基本精神，所以彼得这里说照样，对丈夫讲的是照样，对妻子讲的是怎么样？照样。让我们有这种心态，顺服是一种谦卑，是一种圣灵掌管我们，是一种温柔，并且自己很有信心才能够表现的。所以我说福音是神的大能，重不重要？上礼拜我跟他讲福音是什么呀？福音是神的本是什么？是神的什么义已经怎么样显明出来，从信以至于怎么样信。福音是什么叫神的义？上礼拜神的认可，神的给你的价值，神算你是对的，是好的，神接纳你。你担心什么？你到公司你做一个小员工你就看不起自己吗？你在教会你说我只是做一点服事你就看不起自己？ No， 你不需要人证明你有多有价值，你也不需要人家称赞你，因为神的称赞，神的认可，神说你是我所爱最亲近最接纳最宝贵的，不是靠着你有多棒来的，是靠什么来的？从信以至于信，你就单单接受来就好。不是看你比别人 IQ 高很多，不是你位置升到很高你才心中平安一点，不，不是说我在教会比别人有恩赐我才心中平安一点，我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不需要，你已经很了不起了，你是神的儿子，神所爱的儿子，你非常的了不起，因为神的义显明出来要给你，是借着信来的，并且你要一直不断的借着信而活，一人因信而生，你要不断跟自己讲福音。你开始失去安全感的时候，你发觉哎呀， 我顺服你，甚至把我看得太低了一点吧，你受不了了，你跟自己讲福音，没有什么，因为你现在你在前面嘛，对不对？我跟着你，我没有比你差，因为神的义已经给我，你必须要跟自己讲福音。所以第一个，神要我们学习彼此顺服；第二个，那为什么你说那样不公平了？还是要用这个字“妻子顺服丈夫”？原来这个字是用在军事的用词，那么总是要一个跟着一个带领的，对不对？要不然就失去次序。那我问大家，起先神创造世界是创造男的女的？哦，所以男的倒霉哦，男的要先负更多的责任，你必须要保护家庭。你要爱家庭，爱你的妻子，甚至为他牺牲，这是男的对女的顺服。保罗也是一样，保罗他讲到夫妻之间的时候，他用女的妻子顺服丈夫，是用军事的用词，就是跟着就好，就是说丈夫啊，你责任大一点，你给我出去啊，掏汤复火，为你的家庭而战，为你的儿女而战，为你的妻子而战，家庭的责任都在你身上。所以妻子啊，你帮助他。所以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当男的孤单的时候，神说我要造一个谁帮做他的帮手，女人。这是神一开始秩序，所以一般秩序就是这样，人就是男的责任比较大一点，他必须花更多的思考，必须要有眼见，我的家庭要怎么样，我的孩子要怎么样，你要先思考，你要负责任，不是懒惰啊，先生你不要做懒惰的人啊，神给你当 leader， 你要做一个好的领袖，并且要做什么样，仆人领袖。而妻子为了要帮助他，所以就但也不是说妻子就不能讲话，不能够贡献意见啊，更要贡献意见，帮手要贡献意见嘛，对不对？我当教会的牧师，如果执事们都不贡献意见，我完了，我一定失败了。一定要贡献意见，只是在贡献不同意见的时候，那个什么口语要温和，要一种我觉得啊，不要说应该这样子啊，先生说你今天吃披萨好不好？妻子说不要，我要吃面。你应该态度说，我很想吃面的啊，尤其姐妹应该稍微这个，哎，我觉得吃面可能对我今天好一点，至少要这温和的态度嘛，对不对？所以这叫做顺服。那你看那个彼得啊，保罗在教导弟兄对姐妹的顺服，那他不用这个军事用词，但他更能用更厉害的，他说做丈夫的要怎么样？为姐妹牺牲，像耶稣为教会牺牲一样。弟兄们，你愿意说将家庭，现在假设我说我只剩下一餐饭的时候，你说妻子啊，你先吃，我先饿死，就是这样，你先饿死，这是顺服，就是丈夫对妻子的顺服。你必须为妻子舍己，像教会基督为教会为我们基督舍己一样。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不平等。那好，我们继续看。所以姐妹要顺从跟从丈夫的带领啊。那这边他特别提到啊，温柔啊，我们等一下再谈。所以我们要有顺服的态度啊。第二点呢，他强调啊，姐妹呢的怎么样的，要追求内在的生命的美啊。我们看看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一节讲到我们的态度上，要知道丈夫是责任比较大的，我们跟从他，帮助他。第二节，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品性和敬畏的心啊，这是讲到可以，你们不要以，第三节，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说戴金饰，穿华丽衣服，却要在里面存着温柔安静的心灵，做不能毁害的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这里在讲什么？他说姐妹应该着重于追求内在的生命的美，他说要追求圣洁为装饰。那这个装饰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化妆品，姐妹化妆。他说不要你化妆之后整天只是注意要头发做得漂亮一点，每个礼拜都去做头发啊。我们美国的妇女比较节俭一点，我听说台湾的妇女每个礼拜都去做头发，并且不是自己做，是去给店做，是不是这样子的？因为那边比较便宜啊。所以他说你不要太注重做头发，不要太注重带着什么金子银子漂亮，穿华丽的衣服，却要在里面存着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彼得说 做姐妹的尤其要注重我们内在生命的追求那个美。那弟姐妹你不要误解啊，不要说啊、是不是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化妆啊，最好是黄脸婆到教会啊，最好今天故意头发了就不整理啊，也不要化妆品，这不可以的啊，这要合宜啊。外在美也是很好，因为人呢神造我们要我们欣赏美啊，所以呢不是说，并且呢你要小心，如果你做姐妹呢不太注意化妆呢，小心你的另外一半呢会有小三。啊你看他整天去上班呢，就跟班公司 的同事们都找他们漂亮，人天性爱美，看到这么漂亮当然我会被他吸引了，连牧师都会被吸引了。所以我跟师母讲说，你不要化妆一点。那保罗这里只在强调啊，不要只是用那个为你的主要，更重要的是什么？内在的生命的美啊！你看存在里面的啊，温柔安静，这是两个很美的美德啊！你看他说温柔啊，温柔是什么意思？千万不要以为温柔就是很软弱啊，软没有意见。哎呀我都不如，不是，温柔是很棒很有能力，但是他可以怎么样控制自己，这叫温柔。温柔是有能力很刚强又能够节制，不会耀武扬威啊。所以姐妹现在很流行虎妈啊，虎妈很好哦，这个很会教育儿女，但是你不要对你先生呢，你不会教导我比你更会教导，这就没有节制嘛，对不对？你应该先生，我借孩子教导应该怎么样，我给你一点看法好不好，我做给你看看，如果不行你再拿回去，用温柔的态度，不是说啊他什么都不懂还不如人，不是，他是很谦卑的人，即使他很棒他也不会马上就表演让人家看，他能够节制，他话语上他虽然很有智慧，他知道先生既然带领他，在建议上是很温柔，让他知道说这样做如何，这样做的，这样先生一定会接纳你，所以追求温柔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呢，他要你追求安静啊。什么叫安静呢？就是一种啊，内心里头很平静安宁，不会很浮躁，不会很容易就不合自己的意思就被 disturb， 就发怒，就生气，就产生口舌上的争辩。你知道这是造成夫妻关系很不容易的。就在公司一样，如果你跟你老板啊。你虽然你的意见你的老经你的都比你老板棒，但你对你的老板稍微跟你不一样，你马上就争起来，那你完了，就算你拿诺贝尔奖金也没用， he will fire you， OK， 但是如果你不是用争辩的态度，你用 persuasion， 用你跟他表达，然后给他看证明，哇他一定用你的意见，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跟从一个人必有的态度，要有，但是要有这种态度要有很安静的心，不容易被 disturb 啊，不容易被环境不同意见或者一句话伤到，马上就争吵，那这样的话就有问题了。所以他说要寻求安静的心。箴言就告诉我们啊，是真的这样。他在做比喻啊，他说争吵的妻子呢，如雨连连啊。箴言是19:13，他说愚昧的儿子呢，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就像一直在下雨一样，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他听反了不听了。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平静。箴言21:9-9讲得更严重了，宁可我去住在屋顶上面给太阳晒死，我也不要跟一个争吵的妇女住在同一个房子啊，是我宁可被晒死，像昨天温度几度啊。如果我的妻子整天跟我吵，我宁可去那边晒死算了。这个在强调，这是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学习内在的这个宁静。那这个宁静也是圣灵的果子，所以刚刚不是讲要保罗说要被圣灵充满的哈，要被神管理着哈，常常在神里头有感恩，有神的话提醒，在神里头知道神的这个接纳慈爱，那你就不会被外面一句话就刺伤，你就回嘴，然后一句话稍微被看不起，你就开始用你的血气来了。所以他说妇女，但最主要他主要就是强调我们的内在美啊。你们最近在查考这个撒母耳记上16大卫的生平，耶和华是看内心还看外在？看内心。你看神所悦纳的是一个内心真诚的美，因为那个更长久。所以你看和合本圣经讲得很好啊， 这里有一个长久，你们看第四节，只要你里面存着怎么样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个中文圣经表达吧，他不是说叫你长长久久温柔，当然那也对啊，继续温柔，不是，他说这种温柔这种安静是有长久价值的，所以新译本翻得很好，不会毁坏的，有真正长久价值的，的确是如此嘛，对不对？我再怎么化妆人总是会老，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形容这个年纪到了，尤其对姐妹的人老怎么样珠黄嘛，对不对？你再多化妆还是会过去，但是那个内在美就永远的。我常常看到很多老夫老妻，他们因为和谐的关系到他们退休，他们老人还是彼此相爱，彼此真的是牵着手，彼此还是能够彼此扶持，那个内在美啊，使得他们，但是用漂亮吸引人是不长久的。很可惜今天世界价值不是圣经教导的，我们要记住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做好见证，也能够有和谐的夫妻关系。我到台湾去探亲的时候，看到到处都是医美，诶，什么美容多少钱啊？打什么什么泼酸啊，我也不懂那些名字啊，什么酸一大堆新名词，就是医美。哎呀，听说台大一个外科医生很有名，他转行了，我要去做美容医师。哎呀，台湾很多妇女姐妹要到韩国去美容整形，对，整形现在这是最赚钱的行业，你如果你要的儿女很赚钱，以后做整形的意思。哎呀，这个人的爱美，中国大陆国内来的人要跑到台湾去整形，哇，这生意好得不得了，可以做我也不反对，但是记得注意什么内在美，这是彼得所教导我们的。他说如果我们这样做是合神心意，第五节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古代的时候仰望神的圣洁妇女都是这样子的，用这个为化妆。他举一个例子，就是撒拉跟亚伯拉罕的关系，你们都知道撒拉亚伯拉罕他是我们信心的祖先，亚伯拉罕因为他信靠神，神祝福他，他跟随神，最后他被神使用，神赐给他你看一个新的民族，一个新的地，包括以后属灵的子孙，我们都是他的子孙，我们都因为他信同一个神，因为他的信仰榜样，我们也这样以信为本，借着信心间能够承认神，并且以信心跟随神，所以我们得到神的悦纳，神的恩典。他说撒拉也一样，并且撒拉做妻子的，他对丈夫是很恭敬的，很顺从的。他用了创世纪18章的一个例子哈，第12节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但是回去你们查考一下，他对自己的丈夫是很尊敬。好，下面我们要看丈夫对妻子的责任，照样，请不要忘记这个，这第七节，照样啊，照样要一种顺服的心态来，丈夫你要彼此顺服，做丈夫的要按怎么样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更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里只有两个要求，对丈夫两个要求，讲出三个原因，大家仔细。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和按情理和妻子同住。什么叫做按情理跟妻子同住？情理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请问弟兄姐妹们，情理这个字就是知识，因希腊文圣经就 ginosko 就是知识，要按着知识跟妻子同住。你说什么知识啊？难道要去上很多婚前辅导课，什么知识要上？这个知识是讲上很深的了解的意思。圣经讲到知识，有时候这个知识用着爱。起初亚当跟夏娃同房，他说亚娃知道夏娃，这里是像很深的知识，就是说你能够不是只是脑筋的知识，去上几门课你就要做好丈夫，不是这个意思。不，他说你要结婚之后或之前，你要去了解你的妻子，有一种亲密的知识，了解你太太的个性，了解她的体内的软弱品质，了解她现在在担心什么事情，了解她现在的压力在哪里，了解她的情绪。弟兄们，丈夫们，我们有没有这样花点时间按情理跟妻子同住呢？我发觉很多丈夫上班上得很忙，回家就还是跑到自己书房去看电脑了，有的就翘起二郎腿看电视看报纸，从来没有跟妻子问问他今天好不好，看到妻子今天好像很累，有没有问什么原因。 有时候看到妻子很忧虑，也不知道，不参与。这个案情里与妻子同住，就是你要对妻子很了解，这要借着沟通，借着要听。很多丈夫呢做头，哎呀，就是自己讲发号施令，因为圣经说妻子要跟从丈夫嘛，所以我发号施令，我整天讲，从来不听，没有真正听进去，那当然不可能了解妻子，所以没有办法按情理。所以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就是你要去了解他，关心他，一切的身心灵都要关心，都要注意他的疲劳也好，然后去帮助，去安慰。讲起来用中文一个字就是体贴啊，很体贴啊。这方面其实我以前很失败，现在还是不是最好，比不上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我最近研究一下，听说国内来的的男人都喜欢的女人都喜欢嫁给上海的老公，是不是真的？或是江南的，讲江南的好了。我刚刚从这个杭州培训回来，哎，真的不错啊，这个杭州江苏的男人真的不错，比我好太多了。很多上海女人都说有一个共同看法，找老公要找上海男人，因为他们对太太实在太温柔体贴了，主动处理家务。听说了，有时候客人来了，妻子在外面跟客人招呼，是先生在厨房做菜的，并且做一个菜还出来说，太太啊，再等一下哦，我还没有做好，给我五分钟啊，赶快回去做，还没有做完，太太对不起，我迟到了，再给我五分钟。太棒了，这种丈夫太棒了，让我们学习一下。不过欧盟我来讲其实都不对，我发觉国内来的弟兄都很好，国内来的丈夫跟妻子都很彼此尊重。一般啊，我不是说没有失败，反而台湾来的大男主义太厉害了，所以让我们学习。 OK， 所以啊，要体贴妻子啊。保罗呢也教导我们这样嘛，对不对？罗马以弗所是5:28，我讲了，除了要为妻子舍己，他说你要爱他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一样，你要保养怎么样？顾惜，要保养。哎，你妻子没有用化妆品，你要拿点化，帮他买点化妆品啊。对对，你妻子衣服太少了，你偶尔出去你出差买点衣服回来，要买点好衣服。你知道我常常帮师父买衣服，被他冷冻起来，因为他追求内在美比追求外在美更厉害。我买了新衣服，他冷冻20年才开始穿。我说这已经 out of fashion， 浪费我的钱，说我以后都不买。现在我在很痛苦，我要表示爱都表示不来。不过我很尊敬他，因为他追求内在美，至于外在美。不过我跟他讲不行，还是要化妆，要不然我要被别人吸引。好，第二个，按情理妻子同就是体贴。第二个要敬重啊，这个就看他有同样的价值，这就是一开始照样彼此尊重啊。他真的是跟你同样有价值，千万不要按照圣经，哎呦，他要顺从我，他的意见不要听了，都是我，然后以自己为优先，要尊重他啊。这个敬重这个字其实是用在尊重你公司的上司那个字，尊重政府官员那个字 ，value 他。value 他，因为他实在很重要。彼得提出几个原因，为什么丈夫要这样子，要体贴妻子，要敬重妻子，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啊，我们看看经文。第二原因就是他说因为他比你软弱啊，很多姐妹有误解的。Here you go， 谁说我比丈夫软弱？师母常常讲说，我发觉你姐妹都比丈夫刚强。啊，的确是这样啊，真的，姐妹比丈夫刚强，因为姐妹就是隐形的刚强，啊，有时候我碰到服侍或碰到很多压力，我受不了，啊，睡不着觉，哎，她睡得很好，她说有什么天要垮了，神掌管，哎，比我刚强啊，不是，这里讲的软弱是讲体型方面的哈，我们必须承认啊，女的啊的体力体型啊都。不如男的啊，除非你是 Wonder Woman 啊。你们看过一个电视叫 Wonder Woman， 那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了。我们30-40年在美国一个电视长期的这个 TV series 讲到这个一个 Wonder Woman， 长得很有体力，很可会飞啊，哦，这个像女英雄一样啊。不过一般来讲啊， 姐妹的身体是天生是比男的要就是说弱，力量也没那么大。所以这里讲说丈夫为什么要特别的体贴你的妻子，就是因为她的身体上比较弱势。有时候到社会，尤其在那个男人主义的社会，他出去以后，那些不信主的人搞不好还看到你的妻子还会欺负一下你，走后面。有时候去菜市场买菜不准买，因为你是女的。你知道那个时代犹太人看清女人像狗一样，罗马人也看清女人三妻四妾，把女人当一个工具一样。所以你可以想到，如果你的太太到菜市场到外面去的时候，一定是被人家用异样的眼光对待。她比你软弱，她需要你的保护，需要你的体贴，所以才要体贴妻子，才要更加的知道她是很有价值。第二个原因，他是跟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典的。彼得在讲说，如果我们生命还蒙神的恩典，尤其在夫妻关系上，神起初造男造女给夫妻，就是要祝福他，让男的不要怎么样孤单，有一个帮助。他希望男的丈夫跟妻子可以和谐到一个地步，像那个两个人水乳交融，在身体灵魂上都能够合一，能够彼此帮助，彼此安慰，彼此扶持，那是一个最美的生命。但是如果你今天丈夫没有做到这个，你没有办法承受这个生命之恩。神婚姻是有计划的，要赐福人类。当然有些人是神给他是单身的恩赐，那要赐福他更不一样的。我们当中单身的姐妹，你不要觉得神没有祝福你，也不要觉得自己不如别的，你反而被祝福，因为神要使用你祝福更多的儿女，属灵的儿女。他要使用你的单身机会，在教会也好，在公司，你去帮助一些软弱的人，软弱的儿童，你去帮助他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但一般来讲，神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弟兄需要姐妹的帮助助手，姐妹需要弟兄的保护，所以他说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如果我们夫妻关系不好，丈夫尤其如果没有做领导这方面做好，体贴你的妻子，没有敬重她，你一定会失去神要给你在婚姻里头很多的祝福。第三个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会影响你的跟神的关系。你看他说，因为他是让你承受生命之恩，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怎么样阻碍。祷告这个字是在讲到你跟神的亲密关系，讲到你的灵修。为什么有时候你读圣经的读得很枯燥，领受不了什么光照？为什么有时候你读圣经不会觉得甘甜，不会觉得神很爱我，并且在我里头给我饶恕我，甚至于神是这么慈爱我，这么跌倒他都会扶起我，他甚至于我认罪他会。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有时候祷告没有蒙神应允？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心中很多苦毒？因为我们又没有按照神的教导，因此我们的祷告受拦阻，我们跟神关系被拦阻了。神本来要祝福我们，我们没办法领受，圣灵没办法做工，因为神是圣洁的，没有办法跟罪同居。如果我们心中有罪，有一种不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圣灵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工作，神所要赐你生命的能力没有办法补血，更不要讲你的祷告得到神的应允，或者是得到神的答案，你会很混乱。更重要的是讲到饶恕，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哈。夫妻之间千万不要有疙瘩，在睡觉之前都不解决。如果你对你的妻子爱的地步，你没有办法饶恕她，这是有问题的。不管夫妻谁对谁错，谁应该首先认罪？谁应该先首先认罪？我请问大家，谁应该先踏出一步去和好？丈夫，因为你是 leader, right? 即使你是对，你都要想办法去 reconcile。你不要过去说都是你的错，你认罪，我再跟你和好。你应该给他一个机会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了。等到你对他很好，你妻子开始啊，对我也不对了，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男子汉大丈夫嘛，对。你如果不饶恕你的妻子，你如果夫妻之间有疙瘩，到睡觉之前都还没有解决，我保证你，你那一天跟神关系很不好，你灵修也没有，你不要跟我讲什么读圣经祷告，你一定得不到答案，你一定不平安，你睡觉也睡不好，你大概只能睡半个钟头，半夜常常起来小便。 我就是这样子啊，我跟师母关系不好，我常常起来上厕所，因为上了年纪了啊，这多上几次就会得到什么，那叫什么呀，射护线，是吧？射护线就是常常起来上厕所嘛，然后我很怕我得射护线，所以我必须跟师母关系好一点，要敬重他，要体贴他，要不然我睡不着觉，所以很重要啊。所以神帮助我们彼得这里的夫妻关系，这很基本。但我要再回到提醒一下，你要被神的灵充满，福音是神的大能，他要帮助你，你要常常读经祷告，被神的灵充满，你才有办法活出这些教导。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就是光，你就是真理。我们人本来活在黑暗里头，我们用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思考，要按着环境改变，用着人的教导要去处理我们的家庭生活，但是有时候这些有时候是好，有些是不好，没有一个绝对原则。谢谢你留下这些绝对的真理，这些诫命，这些教导不是难舍的，因为你已经先把圣灵赐在我们心中，你已经完全接纳我们，你要给我们有能力可以活出见证。我们是跟世上不人不一样的，有时候想起来很难，但是你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必定活出，这就是你给我们的盼望。愿我们从今以后真是跟你的关系很好，我们也有这个心智要活出不同，让世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看到世界上很多夫妻之间啊都是草草结束，但我们基督的不同，我们不是出于勉强，我们也不是出于说一定要这样，好像说一个律法说哦不能离婚不能分离，不，那是因为这是更好的生活方式，这是真理，这是美好的生活方式，要我们承受生命之恩，要我们跟你的祷告关系更完美，要祝福我们，所以我们要按着你的教导来活，但我们要靠你的能力而活，求主帮助我们，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